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主权移交25年，布林肯拆台，集赞一国两制好制度，被驳斥香港民主早就荡然无存。美日韩首脑三边会晤，关切朝鲜核威胁，日韩关系现转机。董卿被爆卖豪宅填氹，郭德纲徒弟入室猥亵，中共官媒痛批德云社被人套公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主权移交25年，布林肯拆台。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习近平亲自抵港参加庆祝。他在抵达后的简短讲话仪式上说，香港经历过风雨后，现在已经浴火重生，呈现蓬勃的生机，还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30号就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发表声明打脸中共，说港府和北京当局剥夺港人的权利。布林肯在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今年本是一国两制框架下承诺香港50年自治权的中间点，但很明显香港和北京当局不再将民主参与、基本自由和独立媒体视为这个愿景的一部分。声明说，在2019年几百万香港人参加了公民抗议活动，反对有争议的引渡立法，北京给出的回应是国家安全法，这个为过去两年侵蚀香港自治权和解除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开了条件。声明说，香港当局还监禁反对派人士，很多人被监禁超过一年时间，政权还查封独立的媒体机构，关闭博物馆，移除公共艺术品，削弱民主制度，推迟选举，阻止6月4号烛光悼念集会，取消议员资格，实行效忠宣誓。布林肯指责中共和港府官员散布虚假信息，声称抗议活动是外国势力所为，他们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剥夺本来就承诺要给香港人的事。布林肯说，我们声援香港人，接应他们要求恢复承诺的自由的呼声。集赞一国两制是好制度，被驳斥香港民主早就荡然无存。在6月30号深夜，习近平结束了香港的首日行，回深圳休息。特首林郑月娥亲自送行他去到西九龙高铁站。有分析说，习近平之所以不在香港过夜，是因为他一直将香港视为江派大本营，所以没有安全感。在6月30号晚7点45分左右，习近平夫妇在礼宾府出席晚宴，林郑月娥夫妇和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夫人在场迎接。习近平这次香港行打破惯例，不在香港过夜，而是当日回深圳，引起舆论热议。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脸书发文，分析习近平不在香港过夜的原因。他说，香港疫情再起，多位港府官员染疫，所以习近平认为在香港的时间越短越好。最重要是习近平一直认为香港是江泽民势力的大本营，所以没有安全感。亦有分析认为，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共对香港人权的打压和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法制和民主，中港关系变得紧张，更令习近平这次七一访港增加风险。台湾民进党立委黄美惠就认为，今日香港的民主早就被中共的极权主义粉碎至荡然无存，现在香港的实际状况和当年主权移交那阵的承诺已经完全脱节。而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就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说，习近平，香港人不欢迎你访港，作为一个香港人，借住香港脱英25周年，我直接向你喊几句真话。 你强加在香港的选举法，将香港自愿合法的选举变成了强迫操纵的选举。香港民主派的候选人受到打压、非法拘捕、取消资格，这届产生的特首和议员都是非法，没有国际性，将来会受到国际制裁。你在香港设的国安处夺走了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香港人人身、言论、新闻的自由，香港人为了家人的自由、安全和前途，带埋父母、孩子离乡别井，奔走他国，用脚投你的票，你强加在香港的国安法，更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美日韩首脑三边会晤，关切朝鲜核威胁，日韩关系现转机。在29号在北约峰会期间，美日韩首脑举行了三边会晤，对朝鲜核威胁表示了新的担忧，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日韩首脑首次面对面会晤。据共同社报道，各方确认合作对抗朝鲜弹道导弹威胁和阻止它的核开发，磋商如何加强施压打击核开发的资金源。考虑到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各方将为促进自由和民主、维持基于国际法的秩序而加强团结。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说美国、韩国和日本有着共同的目标，包括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由于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期间对朝鲜半岛的残暴占领而遗留的劳工和慰安妇等问题，两国摩擦不断。据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28号的晚宴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过三到四分钟的短暂交谈，之后尹锡悦就向媒体说，确信我们能成为解决韩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未来共同利益发展两国关系的伙伴。较早时曾经有报道说，日韩或有可能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但据共同社的消息，日韩会谈暂无举行的计划。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希望之声说，两国首脑各有国内障碍需要解决，韩国方面要去排除文在寅当初设下的一些障碍，那个其实需要时间。另外对岸田文雄来讲，国内右派对韩国的反制部分亦是他必须顾及的，尤其是7月10号参院要改选，所以对他们来讲都有意愿，但是时间上基本上不可能即刻双方就进行会谈。谢文生认为，虽然日韩关系没办法即刻改善，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改善的契机，可以期待形势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董卿被爆卖豪宅填氹，最近董卿老公麦春雷公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而他本人更是失联将近六个月。外界传言说麦春雷被当地的经侦部门带走调查，亦有传言说他卷款逃跑，无论是哪种讲法，至今都未得到证实，因为领头人不在，他的公司群龙无首。最终证监会对该企业和麦春雷做出处罚和警告，他的退市海伊被退市、终止上市，对他资金存在的违规问题进行披露。在该公司被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蓝海集团所投资的多间公司都出现了资金冻结的现象，而且冻结的数额庞大，而事件亦迎来新进展。蓝海医疗股票正式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预计最后交易日期是2022年7月18号，在退市整理期首日，退市海医一度暴跌近 50%， 公司面临咁大的危机，麦春雷始终不见身影，外界只可以将关注点放在他老婆董卿身上，希望他可以给大众一个解释和答案。 但董卿都唔系毫无作为。最近就有网民爆出佢低价抛售豪宅，从网民嘅爆料睇到董卿开始变卖手上嘅资产。佢出售喺上海嘅豪宅，价格由最初嘅3亿2千万人民币，最后降到2亿5千万，相当于蚀咗7千万。但疑似为咗弥补老公欠下嘅债，佢亦只能咁做啦。据知在2021年，麦春雷在洛杉矶比华里山庄豪宅被挂牌出售，至于是拿钱填氹定是卷钱逃跑，就不得而知了。而董卿不单止手上资产大受影响，他的事业亦严重受阻。他的王牌节目《朗读者》第三季截至1月23号就未再有更新，而在这半年来几乎都未在央视节目中见到他。之前有网民展示和董卿的合照，照片中的董卿脸色苍白，下巴尖尖，露出大片额头，块面看起来又瘦又长，还很累，毫无气质可言，可以用暴瘦来形容。相比起以前的五官标志，气色饱满的董卿变化真是很大。无论从董卿的动向定是她本人的状态，都看得出她一直为她老公的事奔波。面对董卿这个困境，不少网民却同情不起来，因为他们又讨论到董卿的小三风波。在2009年，董卿曾经被拍到和麦春雷散步吃雪糕的画面，在那阵的麦春雷是有家室的。据讲麦春雷和董卿在一起之后，就向原配提出离婚。离婚后，董卿和他结婚，又去到美国生仔。而这些事就因为麦春雷的事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董卿亦再次被网民指责。事情的真相并未证实，但从董卿目前的状态看得出，她在度尽力弥补老公造成的损失。郭德纲徒弟入室猥亵，中共官媒痛批德云社，被人反讽。日前知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弟子陈霄华因为涉嫌入室猥亵女子被捕，德云社随即回应将他辞退。对此，人民网评发表评论文章说，德云社真是要好好自我检视了。但今日就有人将人民网评的文章中的德云社替换成共产党，竟然一点不协调的感觉都没有。在6月25号，郭德纲徒弟陈霄华醉酒后闯入一间未锁门的女生卧室，性侵未成功，在该女子的室友报警后被捕。在6月27号，德云社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证实涉案男子是德云社成员陈霄华，又说已经在6月26号晚向陈霄华发出辞退通知，向受害人道歉。当日人民网评发表评论文章说，艺人每每做出出格的事，德云社不应该反思。该文又说，徒弟出事有自身的原因，不可以将板子都打向师傅，亦不可以将责任都推向公司。但德云社完全撇清关系亦讲唔过去，艺人每每做出出格嘅事，德云社唔该反思，系表面上表个态定系内部彻底反省系有区别噶。德云社以德打头，更需守住道德底线，时不时出现问题艺人绝对唔正常，德云社真系要好好自我检视啦。有网民就话，等一个唐山打人、河南红马的反思，大学生犯法嗰阵未见你哋咁评价学校啊！一个公务员犯罪，亦未见人民网批斗国家。有自媒体人就将该文嘅德云社都替换成共产党，徒弟替换成党员官员，替换后嘅文字如下：既然共产党不忘初心，就更要守住道德底线。虽然党员官员出事有自身原因，不可以将板子都打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亦不可以责任都推向整个政府，但是共产党完全撇清关系亦讲不过去。 党员官员每每做出出格的事，共产党唔该反思，是表面上表个态，定是内部彻底反省，是有区别的。时不时出现问题官员是绝对不正常，共产党真是要好好自我检视了。有网民就评论说，我党的洪文有一个优点，就是将指责人家的话换成自己特别啱身。从毛泽东时期闹国民党嗰阵就会咁，包括我外交部战狼指责美国嘅好多发言，同埋要求人哋道德检查嘅发言，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嘅优良传统作风一直系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